又如佛所喻，所作是因，常无常也。要无常者，此所作因，体之变异，知而有作，不应道理。要是常者，即无变异，无变有作，不应道理。既有我论，大科一共有16，啊，16段。既有我论是第4段。这个既有我论里边呢，分3科，第一科是续记，第一科是标记，第二科续因，第3科是理破。现在就是第3科，是就是本论的作者破这个有我论。破有我论，第一科是别增解，第二科是解略义。别增解里边呢，先是解二因，第二科是破舍记。解二因里边呢，第一科是不觉未先而起而解难，这一科讲完了。第二科是思觉未心为先得有所作难，这一科里边分5段。第一科是觉而未因难，这一科也讲过了。现在是第2科，因常无常难，是又如何所欲？这是啊，本论作者来问这个偈额论论者，所作是因常无常也，这是总问。所作是因，这句话怎么讲呢？就是啊，做事的时候，做种种事的时候，这个眼耳鼻舌身意，面对舌身向外出发，有所行动啊，做种种事的时候，这个做种种事啊，是谁来做这种种事呢？有一个因的。就是那个这个因，就是那个能做者，能做种种事的那一个，那个能做者那个因呢，他是常住的呢，是不常住的呢？就是提出来这个问，也就是说呀，这个鹅是常住的，是无常住的呢？是无常的呢？这样问。这是总问，下面是别解，啊，别解中啊，先无常难，前难问它是无常的，要无常者，此所作因体是变异，知而有作，不应道理。如果说你同意，这个做事的这个因，它不是常住的。你要是同意是无常的话，此所作因体是变异啊。这个做事之因的这个作者，他的体性是有变化的啊，不是不变化的，他是有变化的啊。他要是有变化的呢，你认为所执着的鹅会做种种事，那就是不合道理啊！是知鹅有作，不应道理。你知道那个常住的我，没有变化的我， 他会做种种事就不合道理了，因为你认为这个所做事因是无常的嘛，那就是那个无常的东西也会做种种事。你现在知道我有所做就不对了，因为我是常住的呀，它不是无常啊，这么就是有点矛盾了。这是自己的想法自相矛盾啊，这是无常难。要是常者即无变异，如果说你改变了主意，你认为这个做事的那个因者啊，那个能做事的那个是常常住不变异的啊，常常住的既无变异，那么那个作者啊，他就没有变化了，前后是一致的啊，前后是一致的呀、啊、那么他就不应该有所作为，他不应该有所作为啊，是无变有作不一样道理啊。这个无变异的我，他会有作为，做这个事做那个事，他要做他就是有变化了。你说这个我作者是没有变异的，没有变异就不应该有作，而你认为这个我有作，这不应道理，句句是不合道理。这个我难问的事情呢，就是要是有所作为，你它一定是无常的，它是有变化的。他在做事做种种事的时候，就是要种种分别，啊，应该这样做，应该那样做，那么这就是有变化。而你知道我是常住不变化的，不变化就不能有所作，啊。而你因为我有所作就不合道理了。那么这是啊，这一个因常无常难这一课说完了。又如何所欲，唯有动作之额能有所作，唯无动作之额有所作也。这是第三课，和动无动难，先总正啊。又如何所欲啊？唯有动作之恶，这个恶，它是有动作的啊，它不是个死的东西，它是一个活动的啊，活泼泼的，有种种动作的。如果你同意这样说法的话，那么这个有动作的鹅，它能有所作为，这样没有自与相违的故事哈。为无动作之鹅有所作为，你的主张啊，是不是也是无动作的鹅？这个鹅啊是个静态的，没有动作啊。这个鹅本身是无动作的，但是它能有所作为呢？这是两种见解，你是主张哪一种呢？这样问，这是总问，底下嘛是别解啊。分两个，先是有动恶难，要有动作之恶，能有所作者，是即常作，不应复作。假设你同意啊，第一个见解啊，这个鹅是有动作的，它有所作为。要是这样的话，这样的话你是知道鹅是常住的了。那么它要是它本身就是动作的，那么它要做事的时候，它应该是常时地做种种事情，做种种工作。不应该呀、啊，有时也不做不工作了，然后又工作了，啊，说不应不做，不应该这样子， 要是这样子，那就和事实不符合了啊。那事实上，我们人做种种事情，都是有的时候做，有时候不做，不做以后又做，啊，都是浮作的一种状态，而不是不间断的一直的做。所以你要这样子主张，你还是有问题啊。要无动作之恶，要是你知道这个常恒住不变的恶，它本身是静态的啊，是没有动作的。这个静态的恶，它会有所作为的话，哈，无动作性而有所作，不应道理。要这样说，你说这恶是不动作的，是静态的，然后嘛，又说他去做种种工作，这不是自相矛盾吗？这是不合，不应道理，是不合道理的啊！有动作恶也是不合道理，无动作恶也是不合道理。那么这是这一个也讲完了啊。是又如何所欲，唯有因故我有所作，唯无因也。这第四课啊，一共是分五课啊，现在是第四课。是唯啊，第四课作因有无难啊，先是总问总证。又如何所欲，唯有因故我有所作。这个鹅它是有作用的，能做种种事，但是啊，是做事的时候要有种种的因缘，这鹅才能做事。我有种种因，鹅才能做事呢。唯无因，也是不假借种种因缘，我就能做事呢。这是有因无因，这是分这么两，这是总问，底下嘛是别解。先说有因难，要无，要有因者，要这个鹅做事的时候啊，不是单独鹅能做事，它要凭借种种因缘的，是要有因。要这样的话呢，此鹅应由欲因策发，方要所作。那么这样说呢，这个鹅它做事的时候啊，应该假借啊犹豫啊，假借其他的在鹅以外有其他的种种的因缘，来策发这个鹅，来鞭策它，来发动它，然后鹅才有所作。要这样的话呢，就不是鹅有所作，而是因种种的因有所作的。而你知道鹅有所作，不应道理，那就不对了，这是不合道理。要无因者，因一切事，作一切事，不应道理。如果说这个鹅，如果是有所凭借，有所待，有所依赖，然后又是做，还是有不对，说有和说做这个理由不充足，那么还是无因，不需要假借其他的因缘，我就能够有所做。这样说不带因缘，你这个鹅就应该一切时做一切事，那很容易嘛，不需要假借因缘嘛。那么比如说我们这个眼睛看见一切物，需要有光明的因缘，要没有明的时候眼就不能见，那这个眼要见就不是那么容易了啊，有时能见，有时不能见了。那么鹅不凭借种种因缘就能做一切事，那么所有事情都很容易做的啊，那么他就应该一切事来做一切的事情啊，不应道理。是这样的吗？不是的，不凭借因缘不可以啊，因缘是不能有说。那么所以要无因者，应一切时啊，只做一切事啊，那这是更不对的，与事实不相符合呀。 那因为我是常住的啊，不需要假借因缘就有所作，我应该其实一直一直的有所作为，事实上也不是这样，这是有因无因的啊。现在是什么第五课，是作意自他难，又如何所欲，此可为自故有所作，为他故有所作。这和前面那个因呢有相同的意思，但是字样不同，而这个理由啊在本论的作者这方面是更充足了，更明显的知道有我论是错误的。又如何所欲，此我为一自故，那又说说这个我有所作为啊，他只靠自己就能有所作为呢？为一他故，那又说为是要靠其他的因缘才能有所作呢？这是一个总问，底下嘛是别问啊。先说一字呢，要一字的，要是唯独靠自己就能有所作为，这样的话，持我自作老病死苦杂言等事，不讲道理。那么呢，就靠自己，他就自己就能有所作。那么我们很明显的人这一生啊，会做一些有老有病有死的苦恼，有老苦有病苦有死苦啊，还有爱别离苦怨憎会苦，很多的苦恼的事情，很多污秽的事情，自己给自己啊做一些受苦的事情啊，做一些啊污染的污秽的事情，是还有这种事情吗？这是不合道理的，不应道理。因为我们是自己都不愿意老，也不愿意病，也不愿意死，也不愿意有一些不名誉的事情。那自己不愿意的事情，自己怎么还会去做呢？自己为自己制造苦恼，这是不合道理啊！这个是一自难。要依他者，即我所作，不应道理啊。要是说啊，做事情啊，不是他自己的力量，还要靠其他的因缘，要靠其他的缘，自己不能做得主的啊，所以就有老病死了啊，不受也要受。要是这样的话，要依他者，即我所作，不应道理。那你不能说这是我做的，这句话就不合道理。那么就是他做的呀，要他做的那不就不是我做，你知道有我所做就不合道理。这一共是这五课，就是这个思脚为先得有所作难，这一课完了。一共是两课哈，不脚为先而起恶脚难，思脚为先得有所作难，这两个也是完了。好，这就是解二因，这一课完了。底下第二课破所记，好，又俄界问汝，虽汝亦答。这是破所记，破所记分八课。前边呢是本论论主对寂恶论者提出问题，还没有正式的来破他，这底下吧正式的来破他这个有恶论啊。破的有恶论呢分八课，第一课于诸运中讲施舍故，这是第一课啊。在诸运里边，就是舍受想是五运里面讲施舍恶啊，在这里面用这个道理来破他。第一课是总证，是俄今问汝，虽汝亦答，为寂于运施舍有恶。这时候这还是先问他，你说有恶，有恶这个恶是怎么有法呢？为寂运就是在舍受显实上施舍俄的名字，名字为有俄， 是这样子吗？在舌身显现实上，舌受想行识这五法，五法各有各的体相，就在这个五蕴的体相上假名为我，这叫做有我论，是这样子吗？问，这是第一个，位于诸蕴中，啊，那是第一个。现在第二个问，第二个问是说，我不是这个舌身显识，就是我，不是这个意思，是另外有个我，离开了舌身显识的体性，另外有一个我。另外这个我呢，这个体性啊，它在什么地方呢？它就在舌身显识里边，它的住处和舌身显识在一起住，这样子。这个我是这样子，为运外于处，说是第三个问，说是舌身显识不是我，是另外一个我，而这个我可不在舌身显识里边，是在舌身显识以外，在其他的地方住。啊，是这个舌身显识在三分四，这个我在牛腰，是运外于处，是这样子吧？但是虽然是不在一不同住，但是有关系，所以想说是我的，这是我的，所以想说是我的，还是有关系的，是这样的吗？这是第三个问，现在底下是第四个问，为不属运也，是你的主意，是不是啊？所以显示不是我，另外有我。这个我也不在舌身显识里面，在别的地方住，别的地方住呢和舌身显识不相属，没有关系，它是不属于我，不是说舌是我，上行是我，不是，和它没有这种关系，是这样子吗？这一共有四个问，四个问呢，第一个问呢，运是舍有我，就是即运是我。底下这三个问的是离运是我，离开了五运，另外有个我，但是我呢有三这个住处有分别啊，一个是在运中，一个是在运外，但是运属于我，这个为不属于呢，运不属于我，所以合起来呢是有四个分别啊。这是总证底下嘛别解。别解里边呢就是分四课，第一课是即运难，要即运施舍我者，假设就在无常变化老病死的舌身显识里边施舍有个我，这样的话是我与运无有差别，那就说是这个我和无运是没有差别的，没有别体的了啊，舌身显识就是我嘛，那么就是没有差别。而既有我地之常住，要是这样的话，无蕴就是我的话，无蕴是不真实的，是不是常住的？啊，它是虚妄的，是有变异的，是有老病死的啊，就不是常住。那你知道我是有真实的体性啊，那也是常住不坏的，就不对了。错不了啊，那个地呀、啊，就是不颠倒的意思啊，是正确，是正确的啊。有真实的体性叫实啊，又是常住不坏的。这是、常住是在时间上说，啊、这个实、是在空间上说，它的体性是真实的啊，在时间上看也是常住的，这样子这个我是最好的，是不颠倒的啊。这样子执着我的体相啊，与舌头显示的相貌是体，与舌头显示的体相是不符合的。那你执着舌头显示我是不对的啊。这是第一个执着啊， 是被破掉了，不合道理哈、啊。这个理由是很充足的，很容易会可以认可这个道理啊。要与诸运中者，这底下嘛，第二个是与诸运中制造有我的难。两个的一个重症，要于运中，要于诸运中者，持恶为常，为无常也。这还是跟前面说的哈，这个恶是常住的呢，是不常住有变化呢？两个问啊，底下嘛一个是别解，别解嘛，第一个是常难，分三个，第一啊难有损益。要是在五蕴里边的这个恶呀。说它是常住的，常住之恶为诸苦乐之是损益，不用道理。这个用损益来难问它，因为舍受想行识啊，它会遭遇到苦恼的境界，很多的苦恼啊，像是老病这种苦恼啊，甚至爱别离怨憎会，很多的这个苦恼，很多的不如意的事情啊，这苦恼。有苦。另外呢，舍受想行识也会有一些如意的事情，就是乐，有如意的事情。这个苦恼来了的时候啊，就是有受伤害，就是损。这个安乐快乐的事情来了呢，那么就有所增益，对他有所利益，是因所欢喜的。要说这个我，舍受想行识不是我，另外有个我，这个我在舍受想行识里面住。那么舍受想行识有苦乐的损益的时候，有苦乐的时候，这个恶是受这个苦乐的损益，是不是？要受苦乐的损益的，恶就有变化了。恶受到伤害，或者是恶受到利益，就是有变化了。有变化就不是常了啊！你知道恶是常就不应道理，这是。这是啊，用这个损益来难问他，这是第一课。第二课啊，难其法非法，要无损益。如果这个你知道这个我啊，在五蕴里面，这个五蕴有苦有乐的时候，我没受到影响，我没受到伤害，我也没受到什么好处，无损无益。你有这个想法吗？你这样知道吗？要是这样的话呢，这个我是不受到伤害，也没受到好处，其法非法，不应道理。这个我他会发动啊，有道德的行为，或者是不道德的行为，做些善事或者做恶事，那这就不对了，他不应该做这种事。在事实上呢，我人是这样子啊，是受到苦恼的时候啊，就要想办法排斥这个苦，要消灭这个苦，消灭这个苦，采取道德的行为，或者是不道德的行为、非法的手段来把这苦消除，那么就会采取这个行动，或者说是我感觉到乐非常好，有如意的事情对我非常好。但这个如意也会有变化，那我不同意，我也采取行动，我采取道德的行为保护我的利益，或者是采取非法的行为呀、啊，保护自己的利益，所以是其法非法，因此这样子嘛。好，要是这样其法非法，就表示这个我受到伤害或者受到利益了。你要说我没有苦来了的时候对我没有影响，乐来了对我也没有影响，我是不受的，不受一切法的，不受一切法，那为什么起法非法的行动呢？你起法非法的行动了啊，就是你有损益了，有损益了，这个就是不常住，不常住而说是常，不应道理。就是不应道理，不合道理。那么，那这是这一个 第二难，好，难起法非法是不道理。要不生起法非法即非法，应诸运生毕竟不起。这是第三个难，好，难运应不起难，应该不生起，对。说是说要不起，要不生起法非法，说是啊，有苦恼来了，有安乐的事情来了，对我没有影响，我也不生起法非法的行动。要是这样的话，啊，应诸运生毕竟不起啊。那么这就是没有造业呀，啊，不受法非法的损益，不受苦乐的损益，就是没有烦恼，啊，不起法非法就是没有业力。那么没有烦恼也没有业力，这个运生所生下来的这个果报是由祸业招感来的。我现在我是不受一切法，没有业力，没有业力也没有烦恼也没有业力，那就没有果报可得了。那应诸运生毕竟不起，那决定不升起这个所生下来的果报了。没有果，这阿罗汉他若无欲涅槃的时候，前一年灭，后一年不生，就没有舍得现实了，那就是毕竟不起，那是涅槃的境界了，是这样是吗？也不是，无量劫来啊，死了一个果报，又得一个；死掉了一个果报，又得一个啊；死掉了一个皮带，又留一个皮带；死掉一个皮带，又出来一个皮带，是无间断的呀，受果报吧。是应诸运生毕竟不起，是与事实不合。如果说决定是先让你说不起法非法，运生也不起，要这样的话，又应不由功用，我当先说，那就不需要修烦恨了啊，不需要啊，费多少大的辛苦啊，父母又不允许，还要出家修烦恨，就不需要这件事了。那么我常现在我就是常住在解脱的境界，自然得涅槃了，就离开了生死苦了，那不是应该是这样的吗？那事实上也不是吗？事实上一直都是在生死苦里流转嘛，啊，所以这个事情你这样说是不对的啊。这个常难分这么三个难啊，要是常住的有损益不对，其非法也不对。其法非法也不对，啊，运应不起，应该是这样的，在事实上也不是，所以你知道这个是常住的呀，是不合道理。在下面第二课是无常难，要无常者，离运体外，有生有灭，相续流转法不可得，故应力。这里也说这个无常难分两课。第一个是离运不可得，说是你知道我的体性是常住的，感觉到不合道理有困难，那么我放弃这个常住的知道，我因为我还是无常的啊，是为诸苦乐之损益的，是为诸苦乐之损益时起法非法的行动的，是无常的，这个是无常。要无常者离运体外啊，你知道是离开了舍身想是的体型以外有一个恶，那么这个恶还是无常的啊，在五蕴里面有个无常的恶，有生有灭，生了又灭，灭了又生，相续的流转，这样讲这是不对的，因为这个所有的生灭之法都在五蕴里面包括了，另外再没有有生灭无常的事情，所以离开了五蕴体之外啊，生灭流转的流转法是不可得的。这就是你要说是有我，要是生灭，那就在五蕴之中，而不是五蕴之外的呀。故不应力，所以你要知道啊，离开了舍身想是另外有个生灭无常的恶，是不对的。要于此灭坏，后于诸不作而得，有大过失，故不应力。这 第二个是后不可得。要是你原来是知道我是常住的，现在因为我是无常的，这无常我会灭坏了，在五蕴里面灭坏了，就是和五蕴一起的坏了，灭坏了。他呀一灭，五蕴也灭了，我也灭了的话，那么我所造的法的业力也随时都灭坏了，都灭了。都灭了以后呢，后与余处不知的，以后又在另一个地方，在另一个地方啊，就忽然间又出来了一个舍身显现时刻，出来一个我。那么那个我是不住而得，就是没有因缘，没因缘就出来一个舍身显现时，没因缘就出来我。真是有大故事，这个故事太大了啊！人家也没有做善，忽然间就有阴天的果报出来；也没有作恶，就有三恶道的果报出来。那不是有大过失了吗？这是不对的呀。所以这样说呢，知道常也不对，知道离开了五蕴，另外有个我啊，知道是无常也是不对的。这一下子是不可能有恶了啊！这是常无常。对哈，这是前两颗寂蕴难啊，这一颗完了，余诸蕴中难，这一颗也说完了。现在底下面呢，第三是蕴外余处难，要蕴外余处者，如所记我，应是无为不言道理。要蕴外余处，要你知道啊。是我知道还是我还是常住的，是在这个常住，他在五蕴之中受到五蕴的苦乐的损益，所以这回啊，这个我的体性不在五蕴里面，在余处，在其他的地方，在另外一个地方，另外地方在五蕴受苦受乐的时候，那不影响我，他这个意思啊，对这个意思，不影响我。那么这样说呢，蕴外余处的话，如所记恶，应是无为了啊。因为所有五蕴的生灭，就包括了一切的有为法都在内了。你说在五蕴之外，那这恶应该是无为，应该是无为啊。我要是无为的话，就没有变化，啊，没有老病死的变化啊，也没有六道轮回的变化。也没有种种的贪嗔痴啊、善恶业的这些变化了，没有这些事情，没有这些事情，这是无为的境界，自然就是涅槃的境界了。那可以，那是那样吗？这是，这是也是有问题啊。要不属蕴者，前面是蕴外余处难啊，现在第四是不属于蕴难。要不属蕴者，说是他在五蕴之外。而与舍受想是不相关联，不是不是没有关系。我一切是因无缘无，那么这个你所知道的这个我，他一切是应该没有缘无了，因为这个缘无都在舍受想是那里，舍受想是有烦恼的，所以有无缘。那么这个我在无蕴体之外，与无蕴没有关系。那么这个鹅的体型呢是清净的，那么鹅自然是解脱的了。你感觉解脱了吗？是又鹅与身不应相属啊，要是鹅呢，因为没和它没有关系是不相属的，那就不应该说色是属于我的，受也属于我的，想行识也是属于我的，就不应该这样说了。因为这个外道之上有我的时候，是有这种说法啊。这个舍是属于我，善行也是属于我的，有这种说法。那么现在你说是在蕴外余处，而又是不相属，那你就不应该说啊，舍是显是属于我了啊。你说属于我，不就是不对了吗？就是不合道理啊，此不应理。所以你知道蕴外余处，知道舍身显是不属于我，这都是不合道理的。 这是啊，第一课啊，这个破所记的第一课，宇宙运中假施设故，这一课解释完了。在里边有些是大智的论，有这些说法，所以无着菩萨称龙树菩萨为阿舍离，也有道理。但是这个当然就是说是弥勒菩萨说的啊，无着菩萨记录应该是这么说的啊。又如何所欲所记之额为记见者等相。为离见者等相，这是一共是八课，现在是第二课啊。有彼相安立为有故，啊，有彼相啊安立为我，有我为有我，这样子啊，是这样子提出这个问题。这里分两课，第一课是总证啊。又如何所欲所你所执着的我的体性啊，为即见者等相，为离见者等相。前面是要助运，要舍这些是助运啊，来破他这个恶。这底下要见闻觉知啊，要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啊。啊，见闻嗅尝脚之舍身相为出发啊，有见者闻者啊，乃至知者，见者等啊，这些相貌这些体相，或者是过去的现在正见，过去已见啊，将来是当见啊，见者等相。你执着有个我，你怎么执着法呢？为即见者等相，为离见者等相，为是即见闻觉知者的体相为我，为离，为是离开了见闻觉知的体相，有个我呢，还是即离哈，就是前面五蕴是即蕴是我，离蕴是我，这里面是即见闻觉知是我呢，是离开了见闻觉知这个是我呢。这样子问底下别解啊，别解第一课是即见者等相难，前面第一课于诸运中假施设故，现在第二课有彼相安立为有故啊，有彼见闻等相安立为有我啊，这样意思。这个这是总问底下别解，第分两课，第一课是即见者等相难，要即见者等相者，要即见闻觉知的体相是我，是这样吗？这样的话，我们研究研究这个见闻觉知的相是怎么回事啊？为即于见等假立见者等相啊，这个见者等相啊，我们研究研究究竟谁是见者啊，谁是闻者啊，为即于见等，就在见闻见色闻声的这件事上假立一个见者闻者乃至知者等相，是这样子，有见者等相，为离于见等别立见者等相啊，为是离开了见闻觉知之外另外立一个见者闻者乃至知者呢，是这样的，还是即立啊，来研究这个见者等相。这就是啊，这是问再问啊，这更正是再问底下别解，第一课嘛是基于见等相假立见者等相，那要基于见等，要是啊你的主张啊是即于见等假立见者等相者，这个见者等相啊就在见闻觉知上假立明知，明知为见者闻者乃至知者，就是我们眼睛见一切舍的时候啊，就假立名为眼识见者，或者眼识是见者啊，乃至意识啊是知者啊，是这样的 案例的话，怎样见等即是见者等，那就应该说这个见闻觉知等就是见，就是见者闻者等，不是另外没有见者。而如立额为见者等，不应当。那你现在啊，安立我是见者闻者，那这不对的嘛。因为见者就是眼见，就是见者嘛。你另外说额是见者，是不对嘛？这就错误了啊！啊，不应道理。一见者等与见等相无差别，他们就是一体。体是一，而不是别体。你另外啊，执着一个我是见者闻者等，这有差别了啊，这是不符合的。要离于见等，别离于见者等相者，这是第二课哈。前面是即于见等，假离见者等相难。现在第二课，离于见等，假离见者等相难。假设你改变了主意，你呀、啊，你离于见等，别离见者等相者，那再我们再研究研究哈。彼见等法，为是我所成业，为是我所执具呢？提出两个问题啊。你另离开了见闻觉知，另外有一个见者等相，就是另外有个我，是见者等相。那么我们再研究研究哈，再问一问你，为见等法，这个见闻觉知这一切法，它不是我，另外有个我是见者等，你的知道是这样的吗？哈，为是我所成业，这个见闻觉知的这种作用嘛，啊，这眼睛去见，耳去闻，乃至意呀、啊、去知。这样说，这个见闻觉知啊，这些法啊，是我，是你所知道的我的体性啊，所发出来的作用吗？是它所造成的啊事情事业，是由我的体性啊，是造成这个见闻觉知的作用，见闻觉知的事业，是这样子，你发出来的作用是这么意思。为是我所执具，为是这我的体性啊，所支持的工具，用这个工具去做事情，这是两个问题啊。我们就是先这样问啊，这样问呢，底下嘛，再别解别问啊，别问啊，别问那些。第一个是何所成业难。这陈业难里面呢，分两个，第一个是欲破，说个譬喻来破除这个执照。要是我所成业者，说这个见闻觉知不是我，但是是我所造成的业用，造成的事业的话，要是这样讲的话，啊，发出来的业用的话，要如种子，应是无常啊，不一样的道理。我说个譬喻来给你听听啊，比如这个种子能生芽，种子和芽来说呢，你是我发出来的作用，这个芽是种子。一个种子会说话的话，就会说这芽不是我，但是我发出来的作用，我造出了我发出来的事情。这样的话，说见闻觉知不是我，另外有个我，我和见闻觉知有什么关系呢？见闻觉知是我发出来的作用，是我的成绩，我能够有这个能力能见闻觉知，这样子。这样的话呢，那比如说这个种子和芽就是这样的意思啊。要是种子和芽的话呢，和种子和芽的关系的话，这个鹅的体型和见闻觉知的关系像种子和芽的关系似的，那样说种子是无常的呀，那么你的鹅也应该是无常的了啊，你知道是常就不合道理了。这是一个，这个用这个比喻，这是欲如种子。第二颗欲如陶石的，要也如陶石的啊，这个那个制造陶器的 那个师傅啊，那位工程师啊，他能制作出来啊种种的盆碗啊，种种的瓷器啊，各式各样的东西啊。要是这样的话啊，我的体型能发出来见完饺子的作用，像陶瓷能制造种种的陶器，像这样的话那就不对了。什么呢？是假立丈夫。这个陶瓷啊是一个人，人就是舌受显示，假名为陶瓷，是假立的，陶瓷是假立的名字。那么他要是生一个儿子就名为父亲了，他要对他的父亲来说他又是儿子了，这是假立名字。这陶瓷就是也是假立的名字啊。慈娥应是无常，说这个陶瓷也是无常的，要老病死的。那么你说那个娥能发出来见完饺子的作用，那也就应该是无常的了，不是常住的，也是假立的名字而已，不是真实，因为陶瓷是假立的名字吧。而汝也是常是实，不应道理。如种子也是无常不实，如陶瓷也还是无常不真实，你知道我是常是实，不应道理。要言如具神通假立丈夫，慈娥一应无常假立。要是这是第三个譬喻，欲如具神通者，要是说譬如啊一个有神通的人，具足了神通的人，他能够种种的变化啊，有这种作用，所以我的体性呢也会能见闻觉知种种的事情啊，就像有神通的人的种种变化似的。这样子也还是虚妄的啊，因为那个具神通那个人也还是假立丈夫，也还是有个事实现实，假名为人而已啊。那么呢，你说这个娥要如具神通者，那娥也就应该是假立的了啊，也是不长久的，也是假的不真实了啊。于诸所作随意自在，这个有神通的人呢，他要把发出来神通的时候，对于他所做的事情很自在的会做出来。那么你这个娥要像神通那样子，对于见闻觉知的事情也随意所作，也能随意自在吗？你这也眼跟坏了，你这个还能够见闻觉知还能见吧？这就是不能说是那么自在呀。所以只是说是在因缘之下呀，有这种作用，假名为假名都是假名字，见闻觉知也是假名字，说个是假名字而已啊。此以入前不应道理，这个说是具足如神通，这个也和前面一样，都是假立名字，不真实的。至少我是有常住，是真实的，不应道理。要言如地，应是无常。好，这是第四课，一共是分五。这个譬喻里面一共有五个譬喻，现在是第四个啊，欲如地，就像这个大地啊，这个大地能生出来万物来啊，这个鹅能生出来见完饺子的作用啊，是这样的，像大地似的。那大地也是无常的呀，大地是很明显的，高山会变成大海呀，大海又变成高山了，或者地震的时候高山就没有了。所以啊，要言如地应是无常啊，也是不对的啊。这个欲如大地分两个，第一个是无常难啊，应是无常；第二个无业用难啊。这个第二个是有所计额，无如大地显了作用，故无盈利。又说你知道的我啊，你说用大地来比喻，大地呀、啊、有很明显的。很明了的作用，你所计额就是没有如大地显了的作业，所以不合道理。你知道这个额像大地那样是不合道理，这是啊，这是标，底下是何以故？这是真啊。 怎么知道这个鹅无如地大，闲了作用，闲了作业呢？他就是问底下世间地大，这底下第三个解释，说世间的地大呀，是所做的业用，闲了可得。为此万物令不坠下，为它能够生长万物，能奢侈的万物，使令它不坠下，它有这个作用。鹅无事业，闲聊可得。你所知啊，这鹅很明显的没有这个作用，所以，是不明道理。这是第四，底下是第五啊。欲如虚空，要如虚空，应非实有。要是如虚空的话呢，那也不对。这分两个，第一个非实有难。如虚空，应非实有，不是真实有个虚空啊。怎么知道呢？唯于舍物假立空无，就是在没有地球火风的地方假名为空，是对着这舍法假名为空而已啊。那么这样子，这空是非实有，你知道的我也就非实有了，假立空无啊，是不应道理。虚空虽是假有，而有业用，这是第二个无业用难。分两个，第一个是标非，标住它就不对。虚空虽然是假有的，但是它有业用，业就是用，业用分明可得，它的业用啊，很明白的可以知道。非所计额，不是你所计着的额有分明的作用，故不盈利。这是标非。第二颗是随时解释这个道理。世间虚空所作的业用分明可得者呀，唯有空故得其往来取身等也。因为有虚空啊，所以能得，能允许你，你可以呀、有往有来有取有身的这种作用。因为有虚空，所以会有这些作用。你这个鹅有这个作用吗？是故见等是鹅所成也，不应道理。这是前面有五，是用欲破，这是第一颗。现在第二颗是劫持。是故见等是鹅所成也呀，是不应道理。就前面这五个比喻可以知道，我这是不能成立的。这个鹅呀，鹅的体型要像虚空那样子，你有感觉吗？感觉是世界上的万物都在那鹅的体上吗？你感觉人物的往来呀、取身都在鹅的体型里面吗？你有这个种感觉吗？实在是没有这件事的。所以这个鹅是知道有我是不对的。要是鹅所知具者，前面是第一课呀、有一鹅所成业难，用五个比喻来破它。现在第二个鹅所成鹅所知具难，分两颗，第一颗是欲如廉颇。要是鹅所知具着，说是见闻觉知啊，是眼根啊，六根六识啊，这些东西是我的体性所拿的，所支持的一种工具啊，用它来做事的哈。那这样的话，说个比喻，要言如莲，就像啊，这个莲就是一种弯曲的一种刀，用它来割草的啊。人拿这个刀去割草啊，那么就是我所知具。那么也六根六识乃至六尘都是鹅所之具，这样像刀似的，像那个镰刀似的，如离帘外于物已有，能断作用。要是这样子做比喻来形容这件事的话，那么在比喻上来看，离开了镰刀之外呢，其他的东西也有能断的作用。像我们切菜的刀也有能断的作用，乃至用这个毒去消灭这个草也有能断的作用、坏的作用。如是离见等外，于物上见等也有不 那要是说是离开了啊见闻久知这些事情之外，在其他的事物上也有见闻久知的作用吗？那是不合理的。所以你这个比喻啊是不合适，法喻不齐啊，不相称。这个这一段啊破额的确是把额破了，实在有额的理由都不存在了，所以应该说是无额。下面还有很多的破，还有很多。